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日平安。没有想到呢，这一次又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分享主的话。那么这三年呢，我们都学习到随机应变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是常常的要预备好有新的变化。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10到16节，讲的题目呢就是忠诚守约。传道书呢所言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真是屡屡得验，同类的事会重复出现，如战争，只不过呢是从冷兵器的时代呢发展到核武的时代。另外呢就是历史逻辑呢也会不断的重复，比如影响一个政权稳定性的因素往往是政权的合法性、人口、粮食、金融、社会管控还有民族边陲，这六个方面呢如果出现问题，日积月累，这个政权呢就会崩解。还有一桩不变的事实呢，就是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会忘记历史教训。圣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国族史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当初北国和南国的灭亡，人民被掳，就是由于背弃与神所立的约，从而招致了恶果。因着神的信实和怜悯呢，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重建圣殿，大概呢就是听话了100多年。然后呢到了马拉基先知的时代，就是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那么以色列人呢又开始重蹈覆辙，实在是令人唏嘘也令人困惑。再三思量之下，发现其实直到今日呢，这仍是人类常见的一个现象，即是新事实和新经验呢未必能够改变一个人。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观或者是价值观这类左右行事为人的本质没有改变，他就会坚持用旧有的解释框架去理解新事物和新经验，就会仍然不断地落入同一个陷阱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16节。这是这卷书里面六个神谕里面的第三个有关以色列人背信契约的论辩。我会读经文给大家听。第10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或作圣地，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何人的原文做叫醒的、答应的，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妻中间所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事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让我们同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你，并且能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的心，施怜悯与讲的和听的，让我们能够晓得并且能够明白你所说的话，更帮助我们能够行出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我们要想起上面我们上次讲到所讲的，就是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的九节，是提到了呢祭司背弃立位之约，不敬畏神的荣耀，也不忠心教导神的话语。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它是祭司失职之后呢，在百姓当中所造成的恶劣的后果。回归后的犹太人社会，它雪崩式的瓦解，不知道大家见过雪崩没有啊？就雪崩在电视当中看到呢，它从上面开始很慢，或者是开始崩解一点点，越到下面呢越恐怖，声音越大，速度越快，越没有办法挽回，这就叫做积重难返。从破坏与神的约开始，到社会啊一个神圣的共同体，再到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以色列人的社会呢是全面的解体。先知对以色列人的三大指控就包括了，第一，不忠于与神之间属灵的婚姻，第二呢是与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之间呢建立这种掺杂性的婚姻，第三呢是与发妻离婚。无疑呢这是一个沉重的指控，不忠与背叛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原本神国家是一个完美的同心圆，但是呢因着不忠于约呢就全面的瓦解。观察这段经文，有一个动词呢是重复了五次，就是诡诈。诡诈的意思就是不实的对待、悖逆的对待、犯罪。自根呢在南阿拉伯语当中意思就是行骗、欺诈。这个动词常用在关系上的不忠，不忠的对象呢可以是神、约、妻子、丈夫、弟兄。因此这个动词呢就是指毁约、背信、弃义之举。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约，这是马拉基书的主题，可以说是与诡诈最不相容的词。因为约所要求的是信实、诚实，合在一起就是诚信。下面呢让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的结构。第一部分呢第四是第十节，就是以诡诈待弟兄，不忠于属神国族，背弃神与以色列所立之约。第二部分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就是行事诡诈，不忠于圣洁之家，背弃神与摩西所立的西奈之约。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三部分是第十三到第十六节，以诡诈待妻，不忠于自己的家庭，背弃神所见证的婚姻盟约。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经文呢从一个问句开始，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这里的父是谁呢？我们又是谁呢？或许有人依据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这句话，将这个外延呢扩大扩展，可以大到呢神是创造人类的共父，因此俯视人类呢都是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用一章的六节来规范这节经文的话，那就会得出不同的理解。一章六节就是提到说儿子尊敬父亲，那神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这个父亲呢是神自己指自己。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一章六节来看这节经文，神乃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父，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而我们呢在这里就应该是指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了。由于同有一位父神，又是同一国族的人，照一般的逻辑，先知一定期待他的读者产生我们应当是相亲相爱，彼此诚信相待这样的想法。这样呢就令先知接下来的指控呢显得我们之间真是极为反常。因为先知说我们个人怎么样，怎么以诡诈待弟兄呢？先知更进一步的指出，这实际上是关涉到神。按照圣经的一般的逻辑呢，人怎样待神圣共同体的其他的成员，就等于是怎样待神。凡事坐在最小的一位弟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 因此呢，以诡诈待弟兄，就是以诡诈待神。因为神是透过被称为以色列列祖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整个的民族立约，所以以色列人呢，要对神忠诚，也要彼此忠诚。对人忠信，始于对神忠心，忠心与神所立的约，这是一切忠诚的基石。曾几何时，诚信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的规范。孔子的学生曾子，就一天之内呢，他要反省自己好几次。他说：“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信徒也是如此的重视诚信，而信基督徒呢，更是要在这个字上面加一个更字哈，更要彼此的以诚相待，以至于呢，令基督徒群体如明灯一般的照在世上，叫人因看到我们的诚信而羡慕和好奇，并来我们中间一探究竟，于是呢，就让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然而凭着历史的研究和内密牧会的经验啊，多年的经验呢，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说，我们的见证呢其实并不够好。所见所闻，就是我的所见所闻呢，基督徒群体当中呢有很多以欺诈待弟兄的个案。当然我明白其中呢有一些是假弟兄，也有些呢是在属灵生命上没有长大成人的软弱的肢体。对于前者，我们就吃一堑长一智，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因为诚信并不等于是做傻瓜任人欺骗，而对于后者呢，其实是更令人痛心的啊，更需要弟兄姊妹的劝勉、主的管教和怜悯，以至于呢生命因悔改而得到更新，更令主的家健康。否则呢，即使是教会再多人也没有用，只会被世界呢无情的嘲笑，因为你跟他呢不过是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事实上呢，我听过常年与教会打交道的国宝警官不无讽刺的揭露诸多教会的黑幕啊，羞愧之余呢，其实心知他说的很多都是事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太多的事实证明呢，地上的教会并不完美，大家都是蒙恩得救得神赦免的罪人，还没有达到全然成圣的地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指出来，每个国家当地教会所犯的罪，通常都与当地社会中普遍所见的罪非常的类似。这类就是好像是当地的风土病，当地的人呢是很少意识到，也没有人当回事，因为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文化性的土壤，太过普遍。如果大教会呢觉得太过较真的话呢，岂不破坏了和谐安宁？然而这些风土罪过呢，却让外人看得一清二楚，既惊讶又厌恶。更为经常被教会忽略或者掩盖呢而感到的愤怒。请允许我把话说得更加的明白些，如果缺乏诚信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严重的问题，社会问题的话，那么极有可能这也是中国教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对此呢，教会绝不能够心照不宣、视而不见啊，容忍圣约的群体啊。其实呢，按照马拉基书的圣经圣约神学来看呢，教会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称呼的，就是圣约群体。我们这个圣约群体呢，不应该被这个世界所腐化。放任不理的结果呢，就是马拉基先知在这里一针见血所指出来的对圣约的背弃。而从正面来说，教会在当地社会若要带出属灵的影响力，那这群人呢就必须活得不一样。有人研究早期罗马教会啊，就是罗马帝国境内的教会哈，之所以具有令人震撼的生命力、见证力、影响力呢，其秘诀正在于让教会成为教会，这个世界呢才会知道自己是世界。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部分呢，说犹太人呢行事诡诈，不忠于圣洁之家，背弃神与摩西所立的西奈之约。当神的子民彼此以诡诈相待的时候，背弃神的约的时候，维护神圣共同体的圣洁就不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圣洁一词呢，在圣经当中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让他们从这个地上的万族当中呢分别出来，归给自己，分别为圣，最终呢透过他们令万族得福。这是神的计划，也是他与以色列列祖所立的约。第十一节第二次的出现诡诈这个字，先知呢指责以色列人行事诡诈，做了一件可憎的事，而这事呢令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地，或者叫圣洁。那以色列人究竟是做了什么事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先知就清楚地说出来，说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对此呢，今天的人已经有些难以理解。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狭隘的婚姻观涉嫌种族歧视，起码干涉婚姻自由呢，总会令人感觉有所抵触。但是问题呢，并不是在于呢与不同种族的人联姻，也就是说，重点不在女子是外邦人，或者女子的族类是哪里。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的路德就是摩押人。在这里的重点呢，在于那些外邦女子的信仰，就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在原文当中呢，没有侍奉这个字。外邦神的女子也可以直译作外邦神的女儿，就是指呢拜偶像的妇女。旧约当中给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最惨痛的教训呢，就是所罗门王。以斯拉指控他那个时代的祭司利未人呢也犯有同样的罪。虽然第十一节没有明言这样做违背了圣经的哪条诫命啊，哪条圣约，但熟悉旧约的人呢，很容易联想到神是透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西奈之约。当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之后呢，来到西奈的旷野，神对摩西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看他这里特别提到呢，他选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是专门要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做他的子民，这叫做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然后他就让摩西呢告诉以色列人，当时呢以色列人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于是呢神就颁布了十诫和其他各项的诫命，目的呢就是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做圣洁的国民。神是信实守约的，但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到他却一再的背约。先知所指控的掺杂婚姻，明显的就是违背了神拣选的心意，也从而危及到呢整个圣约群体圣洁国民的群体身份。于是手术切割就在所难免了。十二节呢就明确的宣告神的判决，说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必被神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无论何人这个短语呢是相当难以翻译的，原文呢就如和合本的小字所看到的叫叫醒的答应的。有人认为呢这是指的是教的学的，或者指守望的和应答的。有鉴于此可以理解为呢与当事人有关的所有人，所以有的翻译就叫做连根带枝。日文圣经翻译作是一个不剩， 其实呢，当事人未必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后果严重，因此才会去献贡物给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呢却遭到了神的拒绝，因为他并没有悔改，而他的献祭呢就同贿赂神没有分别。作为今日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应用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首先我们要把握住核心，就是神将自己的子民分别为圣，单单的属于他自己。我们正是一群呢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单单效忠于神的群体，这是第一诫的精髓。其实不单只是一个个人性的，更是群体性的。任何破坏群体的圣洁性的事呢，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掺杂婚姻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最是常见。从新约的角度看，保罗呢虽然接受信徒的配偶有不信主的人这样一个事实哈，一个现实，但却教导寡妇可以随意改嫁，但是呢要嫁给主内的人，这是格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提到的。这是保罗有关主内通婚的最明确的一段教导。不过有不少人引用呢，就是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是格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的一段经文。用这段经文来的教导呢，婚姻啊不能够和不信主的人结婚。我觉得呢，这段经文用的不太贴切，因为格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的内容呢，并不是有关婚姻的。从上下文来判断，刚刚引的那段经文六章十四节呢，它指的是不要与拜偶像的人同父一轭，不能参与他们拜偶像的行径。当然呢，我们是可以从中呢引申出来不能与拜偶像的人结婚这样的教训。此外，新约并没有规定呢已经与非信徒结婚的弟兄姊妹呢一定要离婚，反而鼓励他们守住本位，不离不弃。这也是更多前书第七章十二到第十三节很清楚的教导，目的呢就是赢得他们配偶信主。这是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六节的一段话，而这正是罗马帝国境内的早期教会他们多发性的见证所在。毕竟呢，在历史和现实当中，仍然有很多文化处境当中呢，一些年轻的年轻人呢，他们结婚嫁给谁娶谁是不由他们来做主的。毕竟这是一个事实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保罗呢在教导有关婚姻的时候呢，他显得是比较柔和的和有弹性的。这也就是我不太会引用格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呢这样强硬的经文呢作为有关婚姻教导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呢以诡诈待妻，不忠于自己的家庭，背弃神所见证的婚姻盟约。在第三个神谕当中，先知的指控呢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他进而指出了下一个论点，就是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在具体说出这样的事就是离婚之前呢，马拉基先知呢描述了圣殿当中的一幕。一般而言呢，人在犯罪之后呢会有一些类似的表现首先是否认不承认，接着呢就是表示后悔，但是你要留意呢他并不停止犯罪，最后呢就是破罐破摔，甚至强词夺理了。第十三节讲的是被抛弃的女人在耶和华的坛前叹息哭泣，相反抛弃妻子的男人呢却在那里献上贡物，似乎呢是希望换取神高抬贵手放过他，但耶和华却因那心碎女人的眼泪不再贪顾那贡物，也不乐意从他们的手中呢收纳这些奉献。原文当中呢大家留意并没有前妻这两个字加之呢当时的女人不可以靠近圣坛， 祭坛，所以有人呢只在祭坛前叹气哭泣的，也有可能呢是抛弃发妻的男人，用捶胸顿足加奉献供物这一套表演，希望能平息神的怒气，然而却遭到神的拒绝。我呢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解释，因为在逻辑上呢它比较顺畅，抛弃发妻者在看到叹息哭泣送礼都行不通的时候，这条气呢就开始不顺了，便明知故意的去顶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第十四节，他就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叹息哭泣都不行呢？为什么不悦纳我的供物呢？先知回答的非常的直接，因为你背弃了婚姻的盟约。盟约在当时呢是被视为最应该遵守的死约，只有死亡呢才能够解除。背弃盟约不仅被人唾弃，且会遭到相应的惩罚，而盟约所请的见证人一般都是身份尊贵的人。这里呢先知强调婚姻盟约的见证者正是耶和华神，男女二人呢是在神的面前结为夫妻的，这令以色列人的离婚呢成为相当得罪神的事。此外在第十四节当中呢，先知用了三个片语来让你却以诡诈待他这一抛弃发妻之恶显得更加天理不容。大家请看这三个片语，第一个就是你幼年所娶的妻，第二个就是你的配偶，最后你盟约的妻。如果联想到上一节，就是上一段落哈，他们休妻，他们是在娶侍奉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就显得呢在这里的休妻呢就是为了另寻新欢，甚至为了迎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那就更加显出了这里得罪神的本相。离婚呢在今天呢已经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了，其实在古代社会呢也很普遍。日本的古代社会，哪怕你不会写字，你都可以写休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休书呢就是你可以画三道再加半行，就是三行半米库达利汉交给他这个妻子就算是一个休书了，你就可以卷铺盖卷走人了。在当时也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呢这样做，但是仍然呢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处境或者信仰环境当中呢是这是视为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来配偶一词意思呢就是联合结合在一起，表示呢二人同心合意同甘共苦的完成人生的目标。这个含义呢其实就是指向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的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这句经文来回应法利赛人有关休妻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四到六节，同时呢你可以对观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六到九节。这里呢一体这个字的意思的余韵呢一直贯穿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十五节，它是一句非常难解的经文，作为当遵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的理由。这个理由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造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神造一人为了目的是得虔诚的后裔，为什么会成为你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的理由呢？着实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关键在于你如何的理解一人这个字。如果把一人理解为一体，就是你看上下文哈，最好的解释就是不要脱离上下文，既然上一节提到呢夫妻二人是一体的关系，那么如果将第十五节的一人理解为一体会如何呢？于是这句话的 意思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成为，神为何只将亚当夏娃造成一体啊？神应该当然有能力造出多个妻子给亚当啊。然而神的心意呢，是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句话就成了这样的意思啊。这言外之意呢，就是多妻制势必不利于达到这个目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亲子关系和孩童教育问题，我只想说呢，家庭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单亲家庭还是大家居大家族聚居呀，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影响孩子成长很大。从圣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妻的雅各家庭那种令人揪心的复杂带给他的儿子们有多大的影响。最后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呢是马拉基先知，你看到首尾都用了神谕公式，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最后呢就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而中间那句话呢，你要特别留意他使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而十一到第十五节就是前面这段经文呢，全部都是第三人称。他表达出神，直接的表达出神对于休妻这件事儿呢和休妻的人相当负面的一个看法，就是恨恶，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或许有人会指出来，这岂不是和生命记的第24章一到四节，就是允许婚姻解体、允许离婚的那个问题原则，不是相矛盾的吗？我们看生命记的第24章的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之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当法利赛人拿这句经文挑战耶稣教导夫妻本是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时候，耶稣的回应呢，依然是坚持呢，圣经不是赞同离婚，之所以允许离婚呢，是因为人的心刚硬，这就是说人本性上已经堕落了，普遍的难以达至呢神设立婚姻的本意。而马拉基书的第三神谕所处理的离婚的问题呢，就更为复杂了。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呢，整件事情的焦点并非仅仅是离婚这么简单啊，极有可能呢，是以色列人休妻的目的就是为了娶侍奉外邦偶像的女子为妻。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短语就是以强暴代妻，这是对于原文的意义那直译呢，就是以强暴遮盖她的外衣，把外衣呢盖在一位女子的身上，就意味着呢，宣告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路德请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就是在委婉的请波阿斯呢娶她为妻。所以外衣就如同中文的床，可以用作婚姻的转喻，以强暴遮盖她的外衣。和合本翻译呢，这个圣经翻译的非常的准确，就是以强暴代妻。不过呢，容易让人理解为家暴这种行为。而这句经文所强调呢，就是对婚姻的不忠，就是行诡诈。对妻子不忠呢，其实就是对自己不忠，因为夫妻本是一体。与十五节它的结尾相同，十六节呢也是以禁止诡诈代妻和呼吁谨守忠诚作为结束。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信实的神对于忠诚守约是非常看重的，也要求分别为圣属于他的子民呢要忠诚守约。直到今天，神从来都没有变过，同样要求和呼吁他的子民要忠诚守约，要忠于圣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要忠于分别为圣的属灵共同体，就是教会，也要忠于呢在神面前所立的婚姻盟约。可以说忠诚守约是属神的子民呢最基础性的品格 特性。所谓最基础性的，是强调呢这一品性呢具有决定整体性的一个作用，就好像是承重墙一样，若破损便会蔓延开来，直至全盘崩解。马拉基先知所揭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以色列人一旦背弃神所立的约，所有的约就都守不住。从神人到群族群到婚姻，没有什么约可以让他们忠诚对待，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忠诚为何物，有的尽都是诡诈，还假冒为善的到圣殿里面叹息哭泣献祭。21世纪人类在诡诈方面的造诣，恐怕会令2500年前的以色列人也自惭形秽。在我看来，今日华人基督徒在这方面的免疫力或许可以说是更是先天不足，当然我这是一般论啊，一般而言。因为古人呢，包括忠诚在内的传统道德观念，对于今天华人呢，已经大部分失去了往昔有限的那个行塑力。所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分别出来，让人们可以在我们中间找到属神真理的忠诚。好，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土壤当中，我们难免受到影响，我们也不是强于我们的先人。求主你在今天的经文所教导的忠诚守约方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忠诚，对彼此弟兄姊妹忠诚，也对自己的婚姻家庭忠诚，也对自己的信心忠诚。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